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我是小娜。今天呢，跟 B 一起想跟大家聊最近很火的一个项目啊，也是前两天刚刚上线的一个项目 ，Climber DAO。所以 Climber DAO 这个项目呢，我其实有关注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会关注它呢？原因有两个，一呢就是刚才跟 B 聊的这一点。环保主题这块本身我个人是比较关注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都值得所有的人，值得引起地球上所有人来关注的一个话题，这是其一。其二呢，是他把碳排放、碳减排这样的一个概念和加密联系到一起。它联系到一起是用来干嘛的呢？其实吧，就是碳减排，其实它是一个名词啊，也可以是一个动词。但碳减排，我如果问大家它是否有价值，我不知道您的答案是什么。那在我看来的话，它是有价值的。那有价值的话，你需要让这个价值有流动。所以其实 Climber DAO 在做的事情就是把碳减排这件事情通过 DeFi让它产生了价值的流动性。而它的这个模式是用谁的模式呢？用 Olympus DAO 的模式。
其实我对这个 Olympus DAO，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非常 conflicting idea about this，因为我之前参与了很多的 algorithmic protocols， 那几乎每一个 protocol 都失败了，只有一个是成功的。但是今天我们不会提到这个 protocol，我们要提到的是 Olympus。那 Olympus 它所用的机制呢，有一个跟其他这些都失败的 protocol 很相似的呢，就是它必须要一直有 new blood， 一直有新的用户放资产进来。要是这些新的用户不来了，然后一些旧的用户他们需要流动性，需要卖掉他们的资产，那这个协议就会有崩垮的可能性。我的意思就是说 ，in theory it makes sense if everybody agrees with each other。如果每个人都答承诺说好吧，那我就质押吧，永远都不卖。当然这是会成功的，但是 this is not how it works in crypto。这个不是很 sustainable。
你说的这一点，其实我之前也有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小娜，我可以说的一点是，他们有机会可以成功呢？为什么这么说？他们如果可以把他们的 treasury， 因为他们拥有所有的流动性嘛，如果他们可以把他们的 treasury 建造到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他们不会失败，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他们可以成功。欸，这也是他们现在目前正在做，他们现在是 build up， trying to build up their treasury as big as possible， 越大越好、
okay.
所以现在是 wealth generation， 对现在目前在他们在他们平台上质押的人非常非常的有益有利嘛，对不对？那他们是现在是处于这个阶段，那后面的阶段会怎么来呢？其实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OK， 这个问题我其实是这样的理解的。对于 Olympus DAO 而言的话，你说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好像他没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其实是一个实验，他只是实验了这样的另外一种对于协议而言流动性的一种方式。传统的是租，他的方式呢是直接买，他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你说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他其实提供了一个范本。因为前一段时间 Olympus Pro 不是出现了吗？ 那这个 Pro 出现了之后，其实就是让更多的协议能够有机会用它的这种模式来去做自己的流动性的主人。那像 Abracadabra，还有 Frax，还有那个 Alchemix，应该都是加入了首批的 Olympus Pro 的计划。那这些协议它是真正有事情在做的。哦，相信大家。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了解啊，Abracadabra 说的太多了，借贷协议对吗？Alchemix 是把未来的收益代币化，就是所有的这些协议，它其实都是有东西在做，包括我们今天开头聊到的 Climber DAO，Climber DAO 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把碳排放，它背后的抵押资产就是碳排放。这些都是有在做事情的，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衍生出来的，借助于 Olympus Pro，也就是 Olympus 它的模式，去重建自己流动性的协议，可以过来反哺 Olympus 这是我的理解。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对它这个 algorithm。对吗？这怎么发音呢？我一直发不出来。Algorithmism，算法稳定。
algorithmic
Algorithmic，哦，OK，算法
rhythmic
稳定。
没关系。
Algorithmic，OK，对，我对他这个我都不能说我完全的理解，我只能够说是模模糊糊有大概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能够看到的就是，他确实为其他的协议提供了一个范本。
其实我不知道范本是什么意思，是 paradigm 吗？还是
Model，
model？
yeah，we
好，
can see model，yeah，所以呢，虽然 Climber DAO 它上线到目前为止上线还不到48个小时，应该不到48个小时，上线出了一些戏剧性的一些问题，
在我们说这之前，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其实 Climber DAO 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对于 Climber DAO，我之所以一开始就很注意这个项目，是因为第一，它是关于现在我们现在世界上非常重要、非常火热的话题，就是 climate change 嘛，对不对？那他们要做的呢，对我来说，非常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他们是要应用我们在加密世界里，我们 crypto 里面collective effort 来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做贡献。他们要做的呢，是他们这个 DAO，他们要做的是他们要尽可能的拥有最多量的carbon credits，你刚才说这是什么？叫什么？
碳减
碳减
排，
排啊，也就是 carbon offsets，就是英文的话来说就是 carbon
对
offsets。
，carbon offsets，
所以他们要拥有尽可能的最大量的carbon offsets。那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Supply and demand，如果说这个 DAO 是拥有这些carbon offset 的地方，而且他们从来不卖掉，那会变成什么事情？那世界上其他的 carbon offset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昂贵。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那些以前常常买这些 carbon offset 的公司，他们要花费的会变得非常昂贵。他们要去买的 carbon offsets 会变得非常昂贵，那也就是说，他们应该要注重的地方呢，是他们的 renewable energy，他们必须要做一些更多的 investment，必须要改变他们生产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要减少他们的碳排放量。
都用再生能源。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concept，他们这个概念非常 clever，就是用一个非常间接的方式，经济模型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赞同，赞同。
其实我们没有解释这个，每一个 climate is backed by BCT， 也就是所谓的 BCT 的缩写是
Base Carbon Ton，
对，
指的是一吨的碳减排吧。
嗯哼，嗯哼，那这个 BCT 是从哪里来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BCT 是从哪里来的呢？
BCT 它其实是一个 basket 的 fungible tokens， 但是这个的来源呢，
一揽子的 NFT，
不是 NFT， 是 fungible
啊、sorry fungible token， 一揽子的 fungible token。
嗯哼，那这些 token 呢其实是代表的是其他的 carbon credits， 就是这个我们应该要解释一下，就是如果说好吧，如果说你是 Tesla 对不对、Tesla 他们所做的是电动车，那他们相对呢对世界上污染空气方面的影响力比较少，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少，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剩下的 carbon credits。 那其他的公司假如说是一个汽油的公司吧，做汽油车的公司，那他们对世界上的就是污染力会比较大，那他们可能会一年下来他们可能会做超过了他们可以有的限量，那他们就必须去买这些 carbon credits。 他们可以跟 Tesla 买，或者是其他renewable energy company 来买这些 credits。 那这些 credits 呢是从每一个公司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credits。 那在这些 credits 呢，就是他们的 representation 在 ClimateDAO 呢就变成是 BCT。 这些 BCT 呢它就是代表是他们买进来的 carbon credits， 不同的 carbon credits 就变成 BCT。 那这个 BCT 呢是 fungible，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 BCT 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的背后呢是很多不同的 carbon credits从不同的地方买进来的。
而 Clima 是由 Clima 的背后其实是
BCT
来做资产支撑的，
没错。
所以又回到刚才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话题，如果说 Clima 到聚集了大量的 Treasury 啊，里面都是 BCT 的话，这就意味着外面流通的 BCT 会比较昂贵，
会变得非常非常贵。而且你想想在 crypto 里面大家都喜欢 ape 对不对？ ape 的中文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大家经常说的那个词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apin 所以你继续说吧，我想起来了我再跟大家说。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币圈里面非常有的我们非常重要的特性来为世界做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让 carbon credit 变得非常昂贵。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都不得不去做环保。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ClimateDAO 要做到的。这个也是 ClimateDAO 对我最大的影响吸引力。
谢谢 Bia， 这一点我之前还没有解读到。
还有另外一点 I guess 我们可以提到说呢，这个其实blockchain 这个区块链的世界呢是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区块链是 transparent， 它的透明度很高。那如果有人质疑说那些 carbon credit 的来源在哪里，有多少，那这一切都可以在区块链上看到啊。这个跟一些其他 centralized 的那些climate change 的 organization 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不透明的，那这个 ClimateDAO 是完全透明的。
对，这就是区块链最大的魅力嘛。就像我们之前会提到一些什么慈善组织啊，有一些中心化的慈善组织反而会成为反向的一个 一个案例了。但是呢，在区块链里面，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所有的东西都是上链，都是透明的，都是可追溯的。
嗯哼，没错。
那我想提的一点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觉得 DeFi 2.0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个人还蛮想聊的。要么我们下一次找一个机会可以聊一聊 DeFi 2.0的话题。
好
因为
啊。
我个人觉得 Olympus DAO 也好，Climber DAO 也好，都只是，如果说真的是定义为 DeFi 2.0的话，它也只是 DeFi 2.0的一个部分而已，也并不是全部。其实这是一个话题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是可以让大家去讨论的。那关于 Climber DAO，关于 Olympus DAO，我们今天要么就讲到这里吧，下期的话。另外找一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 DeFi 2.0。
耶！
好，大家再见，下期再见。
拜拜。
因为有可能录了头，跟它是不连接的，你说呢？
你不可以录我们就是正常的头吗？
我没有说，今天呢，想跟 B 和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啊，也是最近很热议的话题，DeFi 2.0。
不是 DeFi 2.0，我们要量的是 Climb 啊。
你 climber 到啊，重来，开始了啊！你不要笑。通俗易读课，哎，